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江苏徐州地区的邳州发生老人被置放郊外野地等死事件，引发官媒和民间舆论广泛关注。这名籍贯不明的老人经送医抢救无效去世，至今仍然身份不详。有评论说，悲剧事件凸显中国养老问题的紧迫，政府财政吃紧，最终可能放弃包括养老在内的大部分公共服务。那么中国作为经济大国，为什么在公民老有所养问题上遭遇困难？问题的根本在哪里？要解决问题，政府应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他愿不愿意这么做？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邀请社会学家进行讨论。
好，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在节目现场的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社会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温先生你好。
嘿，你好，我在纽约。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说从这个个体的事件来说的话呢，看到了两位分别看到这个事件背后它所隐藏的这个中国所存在的社会问题，首先我想请龚晓夏博士来回答。
中国看来这个老人是个农村老人，中国现在的老人问题啊，更大的问题是农村老人问题。我们看到最近有报道说中国老人这个这些年的自杀率飙升，那么中国近年来急速的人口城市化，使大量的青壮年进入城市，那么农村留下了很多老人。这些老人呢，不仅仅是没人管，而且感情上也没有什么依靠，所以造成自杀率上升率非常快，而且老人贫穷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这一个案件本身呢，明显看出来是一个农村的老人被抛弃在路边。
那么温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补充一下那个龚晓夏女士刚才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中国农村里的空巢老人最新的统计已经超过了1亿，并且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现在已经达到了18.3%，也是城市的2.3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我们看到新闻媒体报道这个老人被放置在那个荒郊野外的时候，我也留意了一下网上的那个舆论，大多数人将矛头首先指向了他的子女，然后才是指向了当地的政府。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现在老年人赡养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例如就是说现在政府从法律规定到实际操作，农村老人还是主要依靠家庭赡养，我想这个是造成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所在。
小夏，我后来一直在想法找这个后继报道，就是想知道是什么人到底把这个老太太放到荒郊野外，让她在那里等死。很显然她自己已经到老到那个地步，不可能自己走到那里，不可能自己爬到那里，什么人做出这样的事儿？应该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
这种事情肯定应该受到法律处罚，可是我看最近的后续报道是找不到这个老人的身份，身份不明。那么是子女呢，还是邻居呢，还是亲戚呢，这都不知道。但是明显这个老人是就是说是应该有家有地方，他身上裹着棉被，是不 是？那么这里头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我去了解一下，是很多这个就是农村这一代老人，比如现在是进入这个60多70岁的老人，正好是赶上了比如他们的孩子在90年代80年代去进城去谋生，这一代老人到现在，就当时他们是40多50多岁嘛，那么到现在呢，他们就成了一个没有人抚养的状态，而且子女进了城以后很多是不回去的。我想这个中间大家责怪他的子女呢，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中国毕竟是老有所养，首先传统社会5000年都是子女的责任。我想这个事情大家也没有多去责怪政府呢，是因为政府确实当时一看见就赶紧收留了下去，而目前你说你怪一个地方政府吗？这我想大家都还是看的是还是一个比较。 就是这种抛弃老人是个比较孤立的事件，但是对于那个就说中国的老人状况来说呢，过去这批老人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的，那么当时国家说包了所有的事情，他后来自由市场经济不包，所以他们整个呢就被他们整个生活被架空了，而他们的孩子又进城了，这里头就有很多这个所谓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把中国农村的老人给抛到社会的这个主流媒体外边，这是很悲惨的一个事情。
嗯，好，那么魏先生，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大家一般是先责怪他的子女，然后才是政府。那么在这个事件中，大家没有怎么说政府。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老有所养究竟是子女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
这个我想就是说我们要分开来看，就是按照中国当下的法律的规定的话，当然就是说首先是家庭的责任，因为现在政府提倡的是就是说以家庭赡养为主，然后是其他措施的补充，这个其他措施就包括农村的低保，还有就是农村的一个叫新农合的医疗保险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一个手段。但实际上我们去观察一下，就是说农村的老人他们会面临一个更糟糕的情况，就是他们的子女也是同样的一个贫困的状态。这个我们在一些研究报告说，河南等地的一些农村老人自杀率超过三成，这基本上也是就是说子女他没有能力去赡养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也要回应一下刚才就是说对子女这种不赡养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就说能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但事实上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当然法院有条件有能力去强制子女执行这个赡养的义务，但事实上如果子女不执行的话，基层的政权和法院其实他们并没有更好的办法。至于刑事责任方面，其实很抱歉，在中国的刑法里头规定，就是说只有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老年人的，他才需要承担这种刑事责任。那把老人扔到荒郊野外，是不是算是一种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这个法律上在实际执行当中，过往有案例，但是很引起很多争议。其实，可能用法律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农村的老年人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嗯，
但是这里头法律手段还是需要的，因为把一个已经不能动，就濒临死亡的老年人扔到外边去，这本身就是一个暴力行动。那这是谁扔的？现在是政府，当然就有责任去做出这个去做调查。
嗯，关于老年人这个抚养问题、赡养问题，刚才我们也进行一下讨论。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个我们做的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反映了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中国在养老问题上政府口号的一些变化。首先是1985年政府发出的一个口号，叫做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那么1995年呢，政府的口号是什么呢？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从来养老变成了帮养老。接下来到2005年，十年之后，政府的口号是养老不能靠政府，要求加社保。到2012年，政府的口号是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天，也就是2015年，网友的评论，再老也得养政府。小夏，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呢，有一些学者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现在国未富人先老，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中国老龄化社会的问题。现在中国老年人超过60岁的老年人在中国有将近14.3%，将近2亿人口，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你认为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是国未富人先老，他有没有能力来把老年人养起来，或者帮助社会帮助公民把老年人来养起来？
这个中国政府恐怕是没有能力的。
嗯，
这里头有个很就大家经常忽略的事实，就作为中国的人口红利。那么今天中国过去说几十年发展的这么快，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那中国是就是有一个庞大的就工作的人群，这也是50年代高出生率、60年代高出生率的造成的后果。那么这里头的人口红利呢，到现在这些人 开始进入老年的时候呢，这人口红利就消失了，反而呢人口是在负债的，这是为中国未富先老的这种实质问题。那么中国今天呢，就在过去几十年中，政府基本上就是把所有能用的资源都用上了，不管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口资源，还是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就是重视大家努力工作啊，重视家庭啊，可是这几十年呢也把这些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给用到比如到现在大家就是说没有多少道德观念啊，我们没有多少信用啊等等，把这个资源都用尽以后，他用掉了这个资源，贪腐掉了很多资源，有没有这个资源来承担这个后果呢？我想中国政府是没有这个资源来承担这个后果，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这个养老不是说不能养老。李鹏、江春明多大岁数了？是吧？他不还有人养老吗？我前几天呢是下雪，我这养的鸡呢，我下去拉粮食，这冰雪路面我掉到山沟里边去了，我躺了半个多小时，我起不来，没人管。八九六四之后，我那个编制职务被我的书记室书记的女儿占了，到现在没人管，到法院判了18次了，还解决不了。
明白。
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太多，共产党管不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是吉林的徐先生。
哎，大家好。
你好。
我这个是这样看的这个问题，这个老人吧，这个所有的资源他可能那个被政府都已经榨干了，然后那个政府他就没有那种良心，政府本身他就没有良心。像我父亲，他这个活到60岁的时候，他退休金才150块钱，他在哪能看病去？像这种老人的话，他在家里他也是等死，他在路边他也是等死，只不过是不同的地方而已。政府已经把他给榨干了，然后那个。他只有那个，他靠政府是靠不了的，因为政府本身他就是一个撒谎撂屁，根本就是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当玩笑一样，那个去那个开玩笑一样。哎呀，现在的政府太坏了，所以我强烈的谴责这个中共政府。
好，谢谢吉林的徐先生。那么现在温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呢，就是刚才山东的孔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也很有趣，就是说是中国的人口太多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年轻人口确实太少了。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又得回头看看，就是政府的这个财政支出呢，它用于民生方面呢，应该一般来说在这个国际上的标准是怎么样的？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有这个有多大的差距呢？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刚好找了弗吉尼亚州，就是美国2015年的一个财政预算，还有就是中国甘肃的2015年的财政支出预算。其实我用最保守的公共服务，也就是卫生、教育和福利这两个方面来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差别，是人多的问题呢，还是钱没有花到应该花的问题。弗吉尼亚州的2015年财年的预算总额是475亿美元，占据前两位的就是教育和卫生公共服务。其中呢，教育是占了36.1%，卫生和公共服务呢占了27.9%，这两项加起来是占到了64%。而甘肃2015年的预算呢，就是合计支出是1806亿元，其中民生支出是多少呢？181.5亿，刚好是10%，其中教育支出是56.73亿，只占3%，农业支出55亿，也是3%。真正用以福利支出的有多少呢？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是32亿，其中事业和行政单位的退休支出就花去了21亿，也就是占了60%。真正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的只剩多少？我给你一个数字，是4814万元，占的比例是多少呢？2.7%。我想这个数据对比就非常清楚，我们能看到问题所在。就政府把税收上去之后，真正有没有花在真正的 就是贫下的或者是中低阶层的这种公共服务方面。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农村的低保，大家也谈到现在农村也是普及的低保，数字是多少呢？30到70块钱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些钱购买米给老人吃，也不够买柴火把这些米煮熟来吃，目前就是这么个状况。
嗯，好，谢谢温先生。那么小夏，我知道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支出方面呢，您也有一些这个解读。
联邦政府的支出目前估计65%-75%之间，就是要看你怎么算了，就是用在社会福利支出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对退伍军人的支出什么都算在里头的话，就大概是75%的支出。所以这大家都说美国军费怎么高，美国军费是就是说往下25个国家加起来总和，美国军费大概是21%-22%的样子，而且这两年还有缩减。而美国的这个福利支出是最大的，福利支出中包括最大的一块，大概30%-40%左右，30%-40%就是社会保险支出。这个社会保险支出就是对65岁以上的人的，不管贫富，它有一个社会保险支出。那么剩下呢，对普通的人有这个保险支出，另外还有很大的一块是对65岁以上的公民的这个医疗支出，叫 Medicare。那么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美国人，你满了65岁以上以后，你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你只要工作超过11年，那么你就一辈子啊，你就有这个很基本的社会保险金。那么你只要到65岁，国家包你的医疗，所以这是基本上的美国状况。那么美国今天也是感到不堪重负，因为美国的婴儿潮也在老。
嗯。那么温云超，刚才我们有谈到中国政府福利政策，尤其是养老金这方面的政府的投入，在中国国内以及在海外有很多的学者专家都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有人举例，中国的这种军费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的维稳的费用甚至超过了军费。那么政府应该不应该把更多的钱拿来用于养老，公民的养老？而且现在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也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提出要把追查贪官贪污所获得到这些钱用于社会的这些支出，你怎么看法？
这当然，这个中国的养老问题，包括就是普通的中低阶层的一个社会保障问题，这个当然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也是未来的一个风险所在。那毫无疑问，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希望中国的公共财政能更大的向这个社会保障这个方向转移。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官僚体系当中，很多费用他们是必然要首先支出的，例如他们叫一般公共预算，这是干什么？就是政府的支出。另外一些就当然包括我们知道的三公消费这一些。那现在大家一般说的数字已经一年超过10,000亿元，这个可比教育经费这些东西加起来都要多得多。这个就是一个专制体系，我想它是一个顽疾所在，它其实很难有通过自我的内在的动力来改变这个状况。他们可能认识到问题所在，但是他们能够改变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例如他们的维稳预算，当然今年维稳预算已经比军费少了一点点，听起来好听一点，但是每年近1,000亿的这种维稳预算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说政权它整个结构性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这些预算向社会保障之外的部分倾斜。这也是导致这个中国社会保障在面临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状况之下出现这么大一个困境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好的，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广东的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你好，两位嘉宾好，
请讲。潘先生请讲。
我们呢要知道中共啊是个职权暴政的国家，遍地都是这样的惨状。像广州呢，一对老夫妻啊，为了儿女啊，承受不了医疗费，匆匆跳楼而亡啊！中共啊，铁党啊，以人为敌，以道德为敌，以信仰为敌，唯有啊，良心与勇气才能救中国吧？为什么正的总是怕邪的呢？ 良心的党要见了出鞘吧。我想问两位嘉宾呢、啊，这个正的那个善良的人呢、啊，为什么总是怕邪的人呢？好像还要天就是拍马屁那个样子呢。
好，谢
谢
谢谢广东的潘先生，另外一位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广东李先生在线上吗？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是另外一位广东的黄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中国的老年人呢、我想不单只是老年人，将来中国所有的底层人民都是相当惨，因为中国他现在这个政权，他只要他那个政权，也就是说他各级官员能够坐稳这个位置，你其他什么底层的人死活他一般不管了，他都推给社会，社会是绝对没有能力去负担这个事情，他讲得好听，写的纸上的好看，做起来根本不是人的。我今天就讲这些。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那么小小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黄先生也讲到一个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这刚才三位都是我的广东老乡，我想要先向他们问个好啊。因为广东其实相对来说养老还不像别地方做那么糟糕的，像河南什么这种地方更糟糕。所以呢，那个我在想，中国这个养老问题，你说政府，我看政府的报道经常把它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说子女不道德，子女做什么怎么做。但实际上呢，这些年呢，就是说当国家非常扩大，国家包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呢，这种传统的当传统的社会结构被国家打破的时候呢，传统的家庭责任也就被国家拿走的时候呢，这也是造成就是说整一代人有这个不负责倾向的这种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所以我想呢，就是中国，而且中国政府，就是你想中国政府控制那么多的那么大规模的国民经济，他们控制了这个社会的所有的衣食住行在这里，所以他们那就是说人们认为政府应该负责，这不是一个错误导向，而是政府就是说要不就他的选择是要不就是放弃权力，放弃大部分的权利，让社会自己管社会，那么你也就不能征那么多税，对不对？你要不征呢？你要是征了那么多税，你就得自己管起来这个事情。
是，那温云超先生刚才谈到养老问题呢，我看到有一些文章认为与之相关的还有两个社会问题，一个就是退休年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也在计划实施一个新的退休年龄的计划，就是今后几年逐渐的来提高退休年龄的上限，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多做一些工作，多有工资，然后投入自己的养老基金当中去。当然这在中国社会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年轻人啃老年人这个现象，很多的年轻人不管是结婚，不管是买房买汽车等等等等，都要依靠父母的支持。这些年轻人呢，往往是用父母的钱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你怎么看待这两个问题？
我想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个首先说一下那个啃老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危机的继续的深化和转移的问题，就是农村不对于城市老人来讲，有点积蓄能被子女啃的其实不多。那如果子女本身没有反过来有对社会做一个贡献的能力，反而要靠那个啃老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这方面的现象将会更加的严重。
我想这中间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从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道德变化，从这个过程来说吧，你要看见越是年长的那一代啊，他们的家庭观念越强，他们就认为这个家是你的也是我的，孩子我的东西是孩子的，孩子的也是我的，就在一个家里。
现在好多老年人认为你的东西是你的，我的东西也是你的。
对，老年人是不年轻人。越到年轻，越到独生子女那一代，他就会越认为我的是我的，
你
的
也
是
我
的。
对。
那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整个道德观念的变化，这种，所以就出现这种啃老现象。啃老现象其实从这个80年代就开始就一直在，当时是因为年轻的一代工资水平赶不上老一代，可是在几十年成为一种中国的这种。就是这个社会倾向，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嗯， 云昌，你要有补充的。
哎，刚才还提到就是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养老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也好，还有社会保障制度也好，放在全世界的范围看，它基本上都是一个类似于庞氏骗局，要靠年轻人给年长的人做贡献。但事实上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的缺口更大，包括这次两会东北有一个省的省长，他就是说今年这部分费用还能够解决，但是明后年可能就难说了。也就讲就是说明后年就很有可能直接出现养老金发放不了的这种情况。政府推迟这个养老年龄，那我想退休年龄，我想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首先是交更多一点养老金，那其次就是能够给付政府给付养老金的期限缩得更短一点。但其实你看一下中国的平均的死亡年龄是73岁多吧，那其实如果从65岁再开始给付的话，政府的负担毫无疑问已经大大减轻。我想这个是政府面对养老保障这部分无力偿付的这一个后果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当然也就是说把整体的这个成本继续往普通民众身上转移。
这个倒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美国是也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说当年1936年美国社会保险法开始实行的时候，他65岁可以领退休金，可是平均年龄是62岁，所以多数人是白交的。那么到现在呢，美国的那个寿命啊，美国人寿命已经到了快79岁了。在这里说，特别是男性，就白人男性女性，白人男性的平均年龄是81岁。亚裔女性最高的平均年龄91岁，
祝贺你们。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美国政府这些年也不得不推迟退休年龄，所以到我们这个时候退休，我们就得66岁才有资格退休了。再晚两年呢，他们到67岁。现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一个70岁才退休的计划，这各国都是一样的情况。
对对，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的养老制度的设计都是靠年轻人去给供给老年人，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方面就类似于经济上的庞氏骗局。这个其实有些地方风险会出得更快一些，更激烈一些，有些国家只是把这些风险可能会缓一些，这也是美国政府借那么多债务的原因所在的。
所以这也说美国政府的债务绝大部分借的就是这个我们已经交过的社会保险的债务，不是借的外国债务。
而且买美国政府债券的就是中国政府。
对，所以这里头就是美国还好一点，因为美国那个出生率是2.1。
嗯。
欧洲政府那些欧洲那些国家是出生最低是有1.3的。
嗯，好的。
问题大了。
时间关系，关于中国老年公民由谁来所养、归属何在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论另一个热点话题，美国高官被指不当干预投资移民是否前景堪忧。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